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女儿不该为父母寄财，父母该为女儿寄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说，保罗他把哥林多的信徒当成他的儿女，他说，我来不是求你们的财物啊，其实儿女不应该为父母积攒财物，反过来父母都是为儿女积攒财物啊，这对我们现在很多父母都这样。但是这里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他是什么？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他把重点放在了他属灵儿女的灵魂上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儿女他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还是我们光是把他送到常春藤里就觉得成功了？我这个事情我讲过很多次，我对很多人我都讲过，我现在再讲一次。有好的学校，有好的专业，有好的技能，非常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跟神没有美好的关系的话，他只要犯一个错误，你所有的那些前功尽弃。我们带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知道如何自己走这一条路，这才是我们做父亲的最应该做的。所以今天父亲节，我就把这一节经文送给大家，我提醒在座的父亲，包括我在内啊，我也是父亲，提醒父亲们，我们应该如何引导我们的儿女。我知道有些人他说啊，我已经晚了，我的儿女已经长大了。这不对的哈，我们对儿女的引导是一生的，是终生的。我们在儿女面前永远都有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很努力的走在神的路上，而且在他面前做见证，引导他？所以啊，这个给我们的在座的父亲一个提醒。那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了哈，就是关于我们的个人布道训练啊，这个是这个图之前已经啊已经就是大家看过的了，绿色的部分就是已经讲过的啊，我们已经讲了三讲，第一讲讲交朋友啊，做见证。然后呢，第二讲讲的是啊，切入正题，还有处理反对。第三讲讲的是啊，就四律，简单的如何来讲。那今天红色的字，我们就讲如何具体来详述讲啊，详细的描述第二律和第三律。那么蓝色的部分还有剩下两讲哈，我们准备。总共六讲，到了七月底我们这个啊就结束了哈。但是我说是我们的训练结束，但是我们的这个个人布道训练应该成为一个 ongoing 的哈，大家以后都有养成一个传福音的习惯。那今天呢，我来就来讲这个第一律和第二律。我们知道了它是第一律是讲神的爱，第二律讲的是人的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哈，这个作者原来他准备印刷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他原来是反过来的，第二律原来是第一律，第一律原来是第二律。后来他快要拿去印刷的时候，他突然间受到感动，他就把它反过来。其实这里也是符合一些心理上面的在有些人做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理论哈。我看过一个这个研究哈，这个研究 发表在2013年这个杂志叫做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啊、就发表在这上面。他就说他做过一些研究，假如你跟人家说 I have a good news and I have a bad news， 你猜人家愿意先听什么吗？啊，我做一个 survey， 愿意听 bad news 的举手。那愿意听 good news 的举手。哎，好像这个跟这个 survey 不一样哦。我们的看来我们是啊、读了圣经的人是不一样哈、啊，是不是这样哈、啊？啊、他当时的研究说，很多人他愿意先听 bad news， 因为他觉得。哎呀，我听了以后我心就踏实了哈、啊、对于听的人是这样子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讲事例反过来你们就这样举手，我不知道哈、啊、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一群人。对于讲的人来说呢，他就希望先讲 good news， 为什么？他的想法是我先让你听了 good news，你就是有点高兴了哈，等会那个 bad news 来了呢，你也不会那么疼啊。这个是不管这个作者是怎么想，反正现在是第一律讲的是神的爱。我们就来看这个这一页，大家都看过了哈、啊、以前是很快的就 跟大家就 go through 了一次，那这一次的话呢，我就 想跟大家仔细讲述一下，短短的两句话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意义，而且这个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明白了解它的原理，以后我们出去讲福音的时候知道怎么讲。因为呢，很多人跟我讲过哈，这个四律是45分钟以内讲完，那是最陌生人的哈，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用这样哈，不用这么急，这是对的哈，我同意这个哈。但是我们现在训练的还是训练45分钟讲完，对于我们比较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或者有不同的反对的意见等等等等，我们如何去跟人家讲，我们就要对这四律要理解的透彻一点。你看哈、啊，在这里讲的两句话很丰富的内容，他这里第一个他讲到的是物理原则哈、啊，现代人喜欢科学啦、理性啊哈，你讲到物理原则他就特别的感冒，他觉得哎呀，是这正是哈、啊，因为他就接受这个哈、啊，他觉得科学理性是至高无上的。那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不对、啊、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可以从他觉得容易接受的入手，科学理性物理原则。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啊、这个宇宙这个字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代人想听的、啊、什么叫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实际上就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啊、那你现在大家看见了下面有一个字，同样是什么呢？就是说前面是一样东西，后面同样的重要，同样的合乎逻辑，同样的是什么呢？他是讲你和神的关系，实际上他是这里讲两，同样就讲了两个世界，之前的是一个世界，就是同样 这个字之前的讲的就是物理原则啦、宇宙啦、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啦、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啦、地球啦，我们很多人一生就是 对于那些没有信神的人来说哈，一生他的世界就是他面前看得见的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哈，我们还有一个世界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而且那个世界更重要，就是一个灵界，属灵的世界，里面神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他而且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 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十分的重要，很多人就没有留意到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同样就把他根据他对物理原则和宇宙他的那种推崇就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下面的神爱你还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大家看见没有，那个爱字还有计划两个字是粗体字这所有的四律版本都是这样，你要是看英文的也是这样子，这个爱字和计划两个字粗体字，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对于不同的人他有不同 的看见神爱你对于那些生活不平顺的人来说，他 很希望这个我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我去传去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两个孩子，她都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没有了。她说没有神，她都不能活下去。像这种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的人，你要是告诉她神爱你，她会很感动。这是对于那些不平顺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平顺的人来说了，她喜欢计划，她喜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她喜欢按部就班因为他生活平顺，所以你计划跟他讲，他也是很吸引人的。所以你看，短短的两句话，他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那这里就讲到神的爱刚才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看重的是前面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说，他觉得后面更加吸引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页其实他有一个主题，他没有讲出来。这个主题其实就叫做人生大限。我之前讲过，很多人他希望有个信仰，他希望有神，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生大限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没有人能够跨过的。我说的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这个人生大限对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他就解决了人生大限之后的问题。原来大限之后我们人的灵魂是有去处的。那么下一句得的更丰盛，就是之前大限之前，你非但大限之后你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你就算大限之前，你就算是今生，你都有更丰盛的生活。当然他这里解释了更有意义这个丰盛不一定是物质上面的，是更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就是你看见他这里就是解决了人生大限之后和之前的问题。你看他问的问题，你有为什么没有经历过丰盛的人生呢？很多人更愿意觉得今生重要一点，因为天道远，人道近你告诉他你有永生，他觉得很好，但是你要是告诉他你今生就有百倍，他会更感兴趣一点对于没有信的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没有经历这种丰盛的生命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律了。那讲第一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他已经觉得有神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准备的功课还没有做的。有些人他连神都不信，他觉得没有神因为尤其从大陆出来的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他觉得连神都没有，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些铺垫的那今天就不可能讲很多。那我就觉得从两个方面切入，给他讲有神，那就很多时候是有效的，而且他会引起他的思考第一点就是跟他讲，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神所设计的空洞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不满足的都有一条刺。多数人是这样的，他总是觉得这件事情 我就是这，我这一辈子就这件事情没做好。哎呀，只要做了我就好了哈。很多人都这样哈，或者他有一个目标啊，这是我的目标，我达到就好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实际上人呢、啊、追求名誉、金钱、地位这些东西，等他追求到了以后，他还是会不满足的。所以你觉得那个东西，你心里面那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又或者你心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哈，你觉得你人生有一个不美满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其实神填进去就能够啊让你得到真正满足啊，这一点是可以让他开始思考神的存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内在的，还有一个是外部的啊，我很喜欢跟人家讲这个哈。就是人呢、啊、见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哈、啊、尤其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人不容易见到大海。哎呦，他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感慨半天。他为什么见到大海会感慨、啊、因为大海那种广阔，那种伟大，让他想起了永恒。所以我们中国有个古人叫的陈子昂哈、啊，他在那个幽州的台上、啊、他登幽州台，估计就是现在北京附近、啊、登上一个台，他看见一个、啊、很宽阔的地方，他就写了这两句词、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常常看见这种，我们就想起宇宙的广阔，就想起永恒。我们人啊实际上是属于永恒的，所以我们会向往永恒，我们会怀念过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属于永恒，而我们的肉体不永恒、啊、所以这个就也可以、啊、跟他讲，让他觉得、啊、这是有神的、啊、那我们下来就讲完第一律，我们就开始讲第二律，就讲罪了。罪为什么不容易讲？因为讲罪了有两方面我们是注意的。一方面我们不想对方觉得很不舒服哈，我们说你有罪，哎，他听得很不舒服，肯定是吧、啊、你说他不好他就不舒服。我们不想尽量把这个减到最低，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想讲这个罪是很严重的，你看这两方面的需要它是矛盾的，我们不容易同时做到哈。所以你看这个作者他选的经文就很有讲究了，他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还有六章二十三节、啊、很容易记哈，三二三六二三，三章二十三节他怎么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记得啊，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让他那么不舒服。哦，原来是世人都犯了罪，不是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是吧？大家都是罪人。所以当你说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他是罪人的时候了，他就没有那么不舒服了，是不是？这一点做到了。但是他就觉得，哦，既然世人都犯了罪，那无所谓啦，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那就无所谓，是吧？那是不行哈。第二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看哈，我们四律里面绿色那部分是没有讲的哈。六章二十三节本来还有后面那部分，但是他没有讲，因为那后面那部分绿色的部分呢，是第三、第四律的部分，所以他只是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 这就说这个律、啊、这个选的这两节经文就是为了让那个听众他既觉得不那么被侵犯，没有那么 offense、啊、而且也告诉他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就来看看那到底就是具体讲的时候、啊、你看他这里绿色这里他又 highlight 了罪和隔绝。你看他说刚才不是说吗， 有两个，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生命的计划啊。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得到呢？那是因为罪使你跟神隔绝了，罪的隔绝。下一个失败会讲哈、啊，然后他就说啊，你看，本来神是让人享受跟他一起快乐的哈，神也希望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本来神的设计也是希望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哈，人都希望有美好的生活，神也希望这样子。但是由于人偏行己路哈，背向真神，所以呢，他们的作为就是要么就是漠不关心，要么就公开反对。所以因为这个，它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罪就使人跟神隔绝了，就没有体会到刚才讲的好处，就是神的爱还有生命的计划，没有体会得到。所以啊，这个就是讲到第一个经文哈，3:23，然后他再讲6:23啊，这个图啊，以前大家也讲过了。罪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死啊，他就写了哈，灵性与神隔绝。我们一定要跟人家讲清楚，这个死他不是说哎，我怎么还没死哈、啊？他这个死他以为是肉体的死哈、啊，要跟他讲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什么原因？死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死就是灵性与神隔绝，就叫做死。所以呢，哈，这个就是这个之前讲过了，那四个箭头就分别代表善行、道德、宗教、哲学，哈。你看这个图，它的隔绝就是很清楚了，就是说，啊，我们罪人不能够达到圣洁的神那里，所以这就叫做隔绝。那这个就是啊，我们讲罪的。那讲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啊例证啦，用一些比喻啦，跟他讲清楚啊。就是啊，我这里有几个很常用的，可以大家参考，跟他们讲的时候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比如说讲到罪。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罪的理解是特别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性这个概念是不明显的啊。我们你看罪，我们就想到是 crime， 我们对性是不是很敏感哈、啊，所以你要跟他讲清楚，罪是什么？罪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啊。神的设计原来就像左边这个图这样子啊，希望我们 perfect 啊，希望我们100%射中靶心，但是我们做不到，要么就射歪了，要么就脱靶啊，所以这就是罪，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啊，就是罪。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给他讲清楚，什么叫做罪。还有一个啦，那就是神为什么不接纳罪人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例证给他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就不能接纳罪人呢？神为什么就这么牛呢？为什么眼里揉不得沙子啊？哈，那就跟他说，那你就可以把油倒在水里啊，然后你摇或者搅拌啊，等你停下来以后，它还是油归油，水归水，它会分开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属性不一样哈。圣洁的神，他是不能跟有罪的人住在一起的，那是因为他的属性使然哈。他神是圣洁的神，就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讲清楚为什么倒是分开嘛，是吧？分开啊，顺便讲一下，当我们讲到地狱的时候啊，圣经就说地狱是什么啊？地狱就是里面有硫磺还有火。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地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很恐怖的哈。他之所以说硫磺与火，那是当时的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啊，就是硫磺可能是当时最容易着火的东西了哈，他就用硫磺还有火。所以实际上地狱是什么呢？ 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个境况一定是不好的，所以那就叫做地狱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回到生命的源头里面，神跟我们隔离了，这就是死啊。这个给他讲清楚罪。那还有一个了，罪的严重性怎么来描述啊？刚才说罪的严重性很重要，我觉得可以借助两个例子来给他们讲清楚啊。一个就是从字上面讲，罪实际上是很可怕的。罪不见容于神，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先讲一下这个，不是说我们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很好，哎，我已经很好，我是一个好人，我基本上就是 perfect 了，就算有一些小毛病也是，不重要的，我应该能够跟神在一起。那像这种的话了，你就跟他说，罪不见于神，不见容于神，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你只要有一点点，你就不行了哈。那我们可以借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也很喜欢的。你就说，我家的马桶是很干净的啊，我就是特别干净，而且我就啊，用这个洗洁精洗了5次了，特别干净哈，刷得很干净。然后呢，我呢，用一根牙签，就在那个马桶里面沾一点点水啊，然后呢，我呢，再到那个5 gallon 的这个清水，这个饮用水那里，我再沾一下，然后呢，我把它倒在杯子里面，然后我给您喝，你喝吗？你喝吗？那肯定不愿意喝嘛，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哦，我这个很干净的，我不是告诉你吗？我本来就很干净，我又刷了5次，而且只用那个牙签头沾一点点，这么5 gallon 的水啊，那基本上就是等于纯水了哈，很干净。但是这不是量的问题，这是一个质的问题。这本质上那就是马桶水，那是不能喝的，谁都知道哈。所以就从这里就讲清楚。在神的眼里，其实当我们觉得罪不重要的时候，实际上在神的眼里就是这样子。这从质的来讲明罪的严重性。那我们还可以从量的方面来讲罪的严重性。我很喜欢用这个，就叫做一日三罪。我们 有时候啦，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妒忌，很容易贪心，这些都是罪，都是神不喜欢的，我一不小心我这天又生气了，我一不小心我今天，我又想了不该想的事情，或者我的贪恋一些我不是属于我的东西，这都很容易的，一天三次那是已经很少的了。那我假如一天三次，我假如有80来岁的命，我从3岁开始到83岁，我有80年的命，一天三次，那我一辈子下来就有8万多条罪啊，差不多9万条罪。那我这个一条一条写在这个本子上面，就可能 一本电话本都不行了，这么厚的罪啊。从这里也可以讲明我们的罪是很多的，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对罪的一个的描述。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没有人能够够条件上天堂。假如有时间，你可以引用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的要求是perfect， 完完全全，我们要像他一样，没有人能够达到，所以假如按照我们自己，是没有人能够够条件上天堂的，那个这个就讲明一个罪了。那到了最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那我就喜欢用这两个例子。 你要是掉在水里，你不会游泳，那怎么办呢？那你必须别人才能够救你上来，是吧？你不会游泳，你越扑腾，你就沉得越快，你不能救自己。有罪的人是不能自救的，这是一个可以讲罪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自己抬起自己啊！你这个人躺在这个担架上面，是吧？你自己想把自己抬起来是抬不起来的，就像那些 ambulance， 大家都看过了哈，啊，有两个人在来抬，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别人抬你，你才能够可以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啊一个特别的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我们不能自救哈。那今天呢，我就很快的就讲了，详细的讲了两个律。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爱，当我们讲跟人家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弄清楚他到底有没有信神。有两种人，有一种人他根本就觉得没有神，但是这种人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有一部分人呢，他觉得有神，但是这个神呢不是你圣经里面的神，这是有两种。所以我们通常要搞清楚他的那个对神的看法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的跟他讲，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罪的严重性，而且我们尽量不要故意的去让他不高兴啊。那讲罪的话呢，可以通过治来讲啊，就是刚才讲马桶水的那个，或者从量来讲。就是一日三罪，那这些的话呢，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经验哈。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开始接触福音朋友，然后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那希望呢，我们这一个训练。到了七月底结束以后，我们教会的人都有养成一种习惯，平时都是注意结交那些福音朋友。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现在忽然间要找福音朋友就没那么容易，那是因为平时我们没有留意到身边的福音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尽量结交一些陌生人，没见过的，去 approach 他，然后我们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啊，这是一个长期的功课。但是我们这个训练到七月底我们就能够结束哈。希望现在大家呢就利用这一次的，我们七月三号有一个嘉年华嘛，希望大家就能够在嘉年华里面，我们这个 barbecue 嘉年华，我们能够认识一些福音朋友啊。我们还是把这个练习能够做完。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爱我们罪人，你不因为我们有罪你就嫌弃我们，反而你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来思考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倍感更加的感恩，也更加的愿意把福音传扬出去。求主保守我们这一次的个人布道训练，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更加热切的来结交新朋友，更加热切的去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就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